赵云在阵前捉住了祝融夫人，收兵回营禀报丞相，子龙把南王孟获的夫人给捉住了。哎呀呀，真是见了奇功了，赶忙传令把这位夫人请到别营，吩咐松绑，立刻是备酒压惊啊。众将互相看了看，大家心说行了，怎么这回咱们丞相更得格外客气了。你想想啊，把南王孟获抓住了五次，一次都没处置啊，不用说杀头，连个手指头都没碰，规规矩矩的把人家给送走了。现在人夫人来了，这得格外客气三分。哎呀，以后啊咱们这仗就别打了，迎来送往得了。这孟获也够可以的哦，他让咱们丞相给捉怕了，把他夫人打发出来了，这又给逮着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嗨，怎么办？好好待着呗，也只得如此了。可是丞相问大家呀，说现在把祝融夫人给捉住了，谁去扶持扶持啊？怎么得有个人陪着夫人说说话啊？哎，旁边的魏延一笑，丞相您看，我早就跟您说过，您呢没得理会儿。怎么呢？您从成都一出来时候就应该带些女兵，那多方便呢，现在您看这不是着急了吗？诸葛亮瞅了瞅魏延，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？魏延笑了，对了，我没说过。魏延是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谁去合适呢？魏延，要不你去得了。魏延一听，这不行不行，怎么丞相您可要知道，我见女子说不出话来呀。再说您瞧我这像红头胀脸的，往人跟前一站，您不行。哎呀，那谁行？马岱怎么样？马岱一听，这我也不灵。丞相您最好找别人。找别人找谁呀？子龙你去吧。赵云也笑了，丞相您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？我哪行啊？倒不是别的不行啊，去见了这夫人呐，得通过这夫人去说这孟获去，也就是说呢，劝说劝说他们夫妇不要这样造反胡闹了。这得找一位能言善辩之士，就说呀得找个说客。诸葛丞相一听这话有理呀，对，我让你们去见这祝融夫人，主要是开导开导，劝说劝说他呀。哎，蒋琬你说谁去合适啊？蒋琬笑了，丞相我看呐，您去合适。诸葛亮也乐了，呵呵，大小事情合着都得是我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劝他几句。说着丞相离开了大帐，就奔这别营来了。有军校先跑到前边来了，干嘛呀？得告诉那祝融夫人一声。祝融夫人干什么呢？坐在大帐里面那发愣呢。哎呀呀，祝融夫人心中暗想啊，两军阵前一战，没想到我碰上了赵云赵子龙，此将这么勇猛啊，生把我由安桥上给提了过来了。看来人家是手下留着情呢，不然的话就用枪把我挑了，不单破了我的飞刀，还把我生擒活拿了，我还有什么脸回到银坑山去见我的丈夫？我记得在他跟前我夸过口啊，我亲自派人在营前埋了那么多杆子，杆子上都写着名呢，那是为挂诸葛亮人头用的。没想到我刚擒住两员小将，就让人赵云把我擒来了。如此说来，这诸葛亮啊是个有本事的人呢，绝非是我想象那样如探囊取物伸手可得就能把诸葛亮给捉住，叫我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，帐口进了一个老军，跟他这么一说，说丞相来看他。啊，祝融夫人吃了一惊啊，这叫我怎么办？不管怎么样，这诸葛亮曾经五次放过我的丈夫南王孟获，今天对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 不管什么样，我也不能啊低三下四的。想到这会儿，祝融夫人坐在那儿没动，看他外表很平静，实际他的内心很紧张啊。丞相打外边进来了，坐在这会儿先和祝融夫人续谈了几句，谈了一谈南中这一带地理风情。祝融夫人一愣，心说这诸葛丞相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吗？合着我们南中这会儿一切等相风土人情他全都知道啊。谈几句之后，诸葛丞相就告诉他，你不必担忧，我绝不杀害你，同时呢我还要尽早的把夫人你放回去，回去之后请夫人你劝告南王，不要让孟获再这么反下去闹下去了，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起码说他把男人的心都给失了，南中这一带的百姓都不拥戴他了，那这孟获他还怎么在这儿待下去呢？诸葛亮几句话那可以说叫深明大义啊，说的这祝融夫人低头不语，但是有一句话他听得特别清楚，诸葛亮要放他回去，这句话是真的吗？一点也不假。丞相说劝了这个祝融夫人几句之后，回到自己大帐，当即就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送给孟获。孟获那干嘛呢？孟获呀，快成那热锅蚂蚁了，简直把他给急傻了。他是一会儿笑一会儿闹，一个劲儿的发脾气呀。因为什么呢？第一次他的夫人捉住张仪的时候，他给掠阵来着；第二次祝融夫人出战捉住张毅，这孟获就没出场。怎么回事？他放心了。如此看来，我家夫人用不着多少日子就能把诸葛亮手下的这些武将捉进擒绝，今儿个还指不定把谁逮来呢。孟获坐在这个宫里边喝着酒，正在洋洋得意，有人来报夫人让人给捉去了。孟获一听腾楞下子就跳起来了，谁把夫人给捉去了？西蜀大将赵云、赵子龙。孟获咧了嘴了，怎么我就少说了一句话呀？夫人呐、你可不要轻看赵云呐、你我夫妻两个也并非是他的对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瞧把孟获给急的，茶不思饭不想，坐卧不安。有人跑进来，启禀大王，诸葛丞相给您来信了。书信在哪里？拿来我看。他把信打开了，这么一看，激动的孟获那手啊，他直哆嗦。怎么回事？丞相在这信里写了些什么呀？信写得很客气，告诉孟获呀，愿意把他的夫人祝融给送回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需要把这两员小将张仪、张翼还给我们，也就是说走马换将，于明天上午辰时啊，你要是愿意就这么办，不愿意呀、咱们再商量。孟获看完了这信，激动坏了。心说我得亏说了句话，别杀这张仪，要依着夫人就给杀了。你看这杀了不是就麻烦了吗？两员小将换夫人，20个我也换呐。快给丞相回信。旁边的人差点乐了，怎么谁给回信呢？得您回啊。对。孟获赶忙回了封书信，第二天上午辰时左右，两边把队列排开，一棒锣声响，张仪、张翼两员小将回去了，祝融夫人也回来了。孟获呀，赶忙把夫人接进宫中，摆酒压惊啊。刚把酒杯端起来，有人来报说带来洞主已经请来了他的老恩师目录大王求见。孟获这么一听，快列队相迎，自己赶快换衣服， 表示尊重的意思。他把衣服换好，还没等到洞口那儿呢，哼，他派出去接木卢大王的那些人呐，趴下了一半，怎么回事？吓得还没见这木卢大王的面呢，只见呢由西北脚下来了四雄四狮四虎豹，外带两只狼。哎呦，孟获手下的这些亲军腿肚子都哆嗦了，怎么呢？没看见过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要是一发愣，一不小心还不让他给吃了啊。孟获心里头有底呀，知道这位木卢大王是善驱百兽啊。哼，山中甭管多么凶猛的野兽，经过木卢大王这一条理，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。这木卢就有这能耐。孟获一看，嘿，他不脸往下这么一沉，心里说，真给我丢脸，怎么能吓成这样呢？闪开哟。说着孟获抢前一步，他刚往前走了这么两步，好嘛，那四狗熊四头狮子四老虎四只豹子还那俩狼就把孟获给围起来了。有的呀摇头，有的摆尾，有的摆嘴，张开冲着孟获直呲牙。孟获呀心也直蹦。孟获一瞧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是这时候只听嘎楞楞楞楞一阵铜铃声。嗯，那些虎豹熊唰的一下全伏伏在地不动了。孟获心里还踏实点，心说行行行，好嘛，要没这铃声啊，大概把我就给吞了吧。他顺着铃声举目这么一看，从对面忽悠的一下子来了一只大白象。只见这只白象扑山扑山往前溜达着，嘿，那鼻子是不时的卷动啊，在象背上坐着一个人，正是木卢大王。木卢大王要跳下象来，不是跳下马来吗？他骑的是象啊，他跳下象来往那儿这么一站呢，身高不足五尺，此人生的是面似晚霞，那张脸呢就像是将要落的那太阳的余晖似的，宽宽的前额是眉横一字，他那眉毛跟所有人的眉毛都不一样，别人的眉毛都有眉攒呢，中间那得分开，他这不一字眉全连着，眼似铜铃，塌鼻梁子翻鼻孔，呵，在那鼻子尖上有一颗黑痣，隔老远这么一看呢，好像三个鼻孔，这是多出口气儿，火盆口，两耳往前山峰，压耳毫毛像排比相仿，扎里扎沙的，在脖子上戴着一只金项圈，光头没戴帽子，披散着发髻，赤着足，光着脚啊，身上穿着一件火红战袍，腰束八宝带，在左手提着一只铜铃，就这铃铛哗啦啦这么一响，那些狼虫虎豹就听从调遣呐。这木卢大王可是太厉害了，这时带来洞主向前紧跑了几步，到孟获的跟前，大王，我已经把恩师请来了。说着他又跑回来了，跑在那大象前，冲着木卢大王一拱手，恩师啊，南王孟获前来迎接你老人家。哦，这位木卢大王这么一听，哗楞的一声把铃铛挂在了腰间，只见他这两腿一伸，出溜顺那大象那脑门就下来了，用那脚一呲那象鼻子，噌本站那儿了。大伙一瞧，嘿，真灵啊，大概这儿久练久熟好像是。孟获上前施礼，这木卢大王也客气了几句，听说诸葛亮带领些人马来攻大王的银坑山，据说大王您还有些忧愁，嗨，忧愁什么呀？你来看， 说着木炉一指那狼虫虎豹，我已经三天没喂他们了。孟获一瞧，我看出来了，怎么那眼珠子都是红的，是好天没吃嘛了，刚才围着我直叫唤吗？为什么三天没喂？我就等着诸葛亮这把骨头呢，现在我就要在两军阵前会他一阵。慢来慢来，您风尘仆仆来到我的银坑山，水都没喝一杯呀，怎么能够立刻去打仗呢？先请到宫中一叙。说着就把这木炉大王请进了银坑山了，置酒款待吧。这孟获手下有一员偏将，这偏将的名字叫西尼。怎么叫这么个名儿？就这名儿。他在当天晚上三更时分跑到西蜀大营去了。干嘛去了？给诸葛丞相报信去了。他告诉诸葛亮，这南王孟获呀，通过他的内弟带来洞主，把木炉大王请来了，带来了很多的野兽，明日就要和您决战了，您可千万要小心。我不才受丞相三次活命之恩呐，就是说您放了我三回了，我无以报答，特地前来给丞相您报个信。哦，丞相厚谢了这位西尼将军，说你回去吧，我是自有安排。把这人打发走了之后，丞相连夜升帐，就把得来的这个消息和众将这么一说呀，大家伙听着怪有意思的。怎么有意思呢？什么？孟获已经是计穷了，兵也搬不来，将也请不到了，他从哪儿找这么位木炉大王来？带着狗熊狮子老虎豹，听说还有狼。嘿，这好啊，怎么呢？咱们干脆就在这会儿设个围场吧。这倒不错，两军阵前行为采烈。实不相瞒，我最近这些日子正想要作剑抱皮砍尖呢，你瞧瞧士气还真不小。第二天刚吃过早饭，有人来报木炉大王讨战，这得派将迎敌，甭派。呵，众将是纷纷请令啊，其中有两员小将，就是被祝融夫人捉去过的那个张仪、张翼，这俩人站在丞相的帅案前插手施礼：“丞相，请您给我们一支令吧。”上一次回祝融夫人一时疏忽大意，被他给捉了去了，我们胸头这口气出不来，今日原戴罪立功，生擒木炉大王，捉的这些狮熊虎豹来见丞相交令，是蒋公折罪。呵，说这几句话的时候，两员小将直看那些大将，看赵云、魏延、马岱、王平，那什么意思？用乞求的目光在看这些位，心里说：“您就给我们点方便吧，别给我们抢了，这干嘛呀？”这是旁边这几位大将都不能言语了，看这两员小将要蒋公赎罪，那丞相您就把这令给他们吧。丞相嘱咐了几句：“目录大王来者不善，你等要多加小心。”记下了。一声炮响，杀出辕门呢，把队伍列开。只见木炉大王骑着大象，手提铜铃，在镇上那儿等着呢。哎呦，众军校瞅着新鲜呢，咱们打了多少年的仗了，这样仗还是第一次没看见过。我说这位大王骑的那叫什么呀？那叫象，打吧。张仪、张翼催马到了阵前了，啊，噗噗上来就是三枪，扎在那大象身上了，扎上了。可是那象没怎么地，什么原因呢？你那枪扎进去，砰拔出去，人家要长上了象皮呀、啊！嗨，这怎么办呢？木炉大王坐在那象背上，微然一笑。只见他们手往起这么一扬，嘎楞楞的铜铃这么一响，就见在木炉大王那阵脚两旁，门的这么一声。呵， 真是飞沙走石，沉沙荡漾。狮虎熊豹，摇头摆尾，直扑西蜀的阵脚，可把西蜀军吓坏，全傻了眼了。如果说人呢还能咬着牙关盯一会儿，战马都受不了了。马哪见过这个呀？那马一见老虎、狮子、狼，吓得那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了？那蹄子拼着命的刨这山坡呀！还有的那战马呀，哎呦，惨嘶几声就趴在地上了。这些子可倒好，被西蜀军杀的大败。张仪、张翼呀，跑步回来的，马呢？马大概让老虎给吃了。这两员小将回的大帐来，跪倒在丞相的面前请罪。你瞧我们这叫什么戴罪立功？这不是罪上加罪吗？又让人家给战败了。诸葛丞相微微一笑，让他们平身起来，胜败乃君家之常事，今天之败不怨你们两个人。怎么呢？我早就听说过南中这一带有这样的人，是善驱虎豹。这个目录大王今天就用的是这个招数，看来这个招数很厉害。咱们怎么办啊？大家就看着丞相啊，看丞相有什么破敌之策。丞相传令，营门紧闭，免战高悬，不打了。哎呦，就是这个呀。有的人心里很忐忑，甭问呐。丞相也有点担惊害怕了。这一闭辕门呐，西蜀军中上上下下所有的将校可就都议论开了。听张仪、张翼这一说，那简直都神了。说是孟获请来了这么一个能人，叫目录大王，骑着个大象，带着那么多狮子、老虎、狗熊，什么金钱豹，还有狼。哎呦，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啊，有的可以说打了半辈子仗了，也没见过这阵势啊，这可得怎么破呀？丞相让闭辕门是有什么破敌之计呀？没见什么动静，只是看丞相啊找来好多工匠，就在一个营寨里让这些工匠做点东西，整天兵的兵，帮的帮，是连敲带凿啊，也不让别人看。等做完了之后呢，往这大营里边这么一摆，众将瞧着有点新鲜。这三天的功夫，丞相这是做了些什么呀？只见呢，做了20口大柜，10口红柜，那红油漆漆的，10口黑柜，黑油漆漆的，特大号的柜呀。每一个柜子下边得一辆车，没这辆车拉着，这柜子看来啊，要挪动挪动，都得很费力气。大家也不敢乐呀，心说丞相准备的这是什么呀？弄这么些大柜干什么呀？哦，把目录大王那狮子虎都装柜里，人家能让您装吗？谁不敢说什么呀？反正啊，丞相准有妙策。丞相又传一支令，让准备下400面铜锣，是200个大鼓啊。然后告诉军校，这次目录大王再来讨战，我要亲自去会他。感情这几天的功夫啊，这位目录大王啊已经在营门前叫战多次了。有时他驱着那些虎豹想夺营寨呀，幸亏守营门的军校是乱箭齐发给挡住了，不然呢那老虎就溜达进来了。现在目录大王又来讨战，丞相亲自带领5000精兵，吩咐把这10口红柜放到东边，10口黑柜放在西边，铜锣大鼓摆在正居中。丞相领着人马杀到阵前，两边把阵势摆开。孟获一瞧，哎呦，诸葛亮亲自出来了，他赶快提醒目录大王：“哎呀，大王，您看，正居中羽扇纶巾、乘坐4轮车的那个人，不错， 我看到了啊，他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啊。此人诡计多端，智谋过人，大王您可要多加小心呐、啊。
哎，穆鲁大王摇了摇头，
南王不必担忧。今日诸葛孔明亲自来阵前会我，我教他来得去不得。说到这儿，他把铜铃这么一举，当啷啷这么一摇，他这一摇铃啊，西蜀镇上的掠镇官呢、啊，赶忙跑到丞相跟前，坏了，丞相，穆禄要往外放虎豹了。丞相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了。随着这铜铃响声，嚯、哦！穆鲁大王，那老虎金钱豹又扑过来了，也不知道这穆鲁啊发了什么暗令了，有几只虎豹是直扑丞相诸葛亮，看样子就要在阵前把诸葛丞相给活吞了。眼看这些虎豹已经接近西蜀的阵脚了，丞相笑呵呵地把手里的鹅毛大扇这么一摆，呼啦的一下，西蜀镇上那二十口大柜就推在前面来了，啪，把这柜门打开了。一打这柜门可了不得了，怎么了？只见那柜子里边啊，哎呦，也是老虎狮子金钱豹，而且那个儿啊，几乎都比穆鲁大王这金钱豹狮子虎还得大一倍，在箱子里是摇头摆尾呀。更奇怪的是，那箱子里的虎豹啊，脑袋上都长犄角，锃明瓦亮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就这一出现不是吗？哼，一下子就把穆鲁大王这虎不狼虫给镇住了。随着那车往前这么一推，柜子里这些虎豹这么一张口啊，可了不得，就从打那耳朵里、眼睛里、嘴里是一块往来喷火。在这火焰当中啊，夹着无数只的弩箭呢、啊。那弩箭也是从柜子里发出来的。与此同时啊，哎呦，西蜀镇上这四百面铜锣就敲开了。您想想，几百面锣一块敲，这声音是多大呀？战鼓也敲响了，锣声、鼓声加上这烟火，再加这些弩箭，穆鲁大王那狮子、老虎、狗熊、豹啊，受不了了。好多只身上都中了箭了，还有的着了火了。这野兽是最怕火呀，也怕那响动。火光加上这些响声啊，这些狮子虎豹往回跳，往回窜，窜回他们自己镇上来，发了疯似的咬人呐、啊。孟获差点接马上掉下来，怎么？孟获一瞧，嗨，我说穆鲁大王，这不能咬自己呀、啊，您得摇铃。穆鲁大王那胳膊都酸了，一直在摇着的，嘎楞嘎楞摇着，不好使唤了。不好使还不算的，穆鲁啊，有点向上掉下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有只老虎给烧急了，那尾巴都焦了，老虎疼得一蹦，吭吭，张嘴一口，整咬那大象耳朵上，象一哆嗦，把这穆鲁给摔下来了。象也火了，别看他性情挺温顺，他急的感情也不得了，腾腾腾，这大象就蹦起来了，这四条腿跟四颗大柱子一样。这通蹦，您分在哪儿蹦啊？他踩着这穆鲁大王蹦，活活把这位穆鲁大王给踩死了。当时啊，孟获这阵脚就乱了套了，是兽咬人，人躲兽，争先夺路而逃啊。当时大败，西蜀军一阵掩杀，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。